今天我们信主到底要从主得什么？愚昧的我们常常是想要得主的恩赐，得主的能力，得主的医治，却不要主自己。主耶稣啊，我们这群愚昧的人，你就赦免我们一切的愚昧，让我们摒弃那个保发财、保平安、保子孙满堂那种偶像式的信仰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使徒行传八章十四到二十五节。二十七篇真心话的主题是：你的教会也有西门式的工人吗？你的教会也有西门式的工人吗？让我们来看今天主要引用的经文。今天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八章的二十到二十五节。彼得说：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，因你想神的恩赐可以用钱买的。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，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，你当懊悔你这罪恶，祈求主或者心里的意念可以得赦免。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。西门说：愿你们为我求主，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。使徒既证明主道，而且传讲，就回耶路撒冷去，一路到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西门向使徒行贿赂，要把圣灵的恩赐当作商品来做买卖，这一面是腐蚀神的工人，一面又是贬低了属灵事物的价值，对主是一个侮辱，对主的工人也是一个侮辱。撒旦要把一个贪财的这个心思呢，放进神工人的心里。彼得没有给这个魔鬼留地步，他们不是为增加财物而生存的，他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了福音而活着的。彼得严肃地斥责了魔鬼的诱惑。彼得说：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，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。人不能用世俗玷污属灵的事，如果今天的教会明白这一点，并且确实去行，他就可能会放弃一些他拥有的，而得着一些他所缺乏的。所谓缺乏是指能力，拥有的是指使人贪婪的事。这种只求恩赐的西门式的工人，是不是使你的教会瘫痪的主要原因之一呢？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陈希珍老师的短讲信息。彼得约翰到撒玛利亚，彼得约翰到撒玛利亚。
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就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，所以他们就打发彼得约翰去看望他们。那这次彼得约翰来是很有意义的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？当初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们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，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，所以约翰就是那个雷子和他的兄弟雅各就打雷了。所以那一次他怎么说呢？他们就求主耶稣从天上降火把他们统统烧了。这个降火的原因是跟律法发生关系，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说，如果你遵行神的旨意，你就要蒙福，如果你违反神的旨意，你就要讲，你就要受咒诅。那么现在他们不接待我们的主，不接待神所打发来的，所以他们就根据律法 所以降火其实就是降律法，律法的咒诅就会领导他。但是现在呢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个撒玛利亚人居然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，本来不接待，现在接待了。那么所以呢，这是件太大的一件事，尤其呢，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不来往的，所以就在他们肉身的情形来说，他们根本是绝对不来，是拒绝往来户，撒玛利亚没有对话的可能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撒玛利亚跟犹太人他们中间那么大的一个距离，他们中间那么紧张对立的那种情形，现在呢需要什么？需要彼得跟约翰，他们从耶路撒冷来，他们代表的就是犹太人。但是这里呢，你看有半犹太人，他们本来不来往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不拘是希利尼人，不拘是怀化人，圣灵呢都是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，所以呢彼得和约翰来就按手在他们身上，结果他们就受圣灵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当初圣灵已经把我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，那这件事已经成功，那因着按手的缘故，结果就叫那个交通呢就自然就流到撒玛利亚。就是世界来讲，两个不相来往，没有交通的可能，但是现在呢不能交通的交通，所以这是按手的意思。所以这一次圣灵降下来有它特别的意义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撒玛利亚本来是拒绝往来户，但是呢感谢神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见耶路撒冷人能得救，撒玛利亚人也能得救，半犹太人也能够得救，这是圣灵所做的一件事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不光半犹太人能得救，半外邦人也能得救，像哥尼流就是半外邦人。所以我们记得后来呢，这个腓力住在哪？腓力住在哪里？腓力根本就住在该撒利亚。那北腓力因为他住在该撒利亚的缘故，所以就是住在半外邦区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半犹太区也好，半外邦区也好，这些呢，又不像外邦人，又不像犹太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是整个的过程里面，神就借着腓力，就把福音就送到那里去。
陈希珍老师告诉我们呢，这个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，或许我们看起来不觉得是怎么样，但实际上是一件大事。想想之前呢，这个雷子约翰啊，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不接待耶稣，他就说降下火来，全部把他们烧死了。但是现在呢，现在在这个恩典时代，神的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，他们接受了。哦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一个拆毁中间这个隔断的墙哦，这是我们所看到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就如圣经所说的，不拘是外邦人，或是这个希利尼人，或是希腊人，都是借着圣灵来进成一个身体，在主的爱里来合为一哦，借着按手让彼此之间有了交通。好，接着呢，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今天第一个主题，让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西门与太监的信仰有什么不同哦。我们看到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的重点，讲到了两个外邦人信主的过程。一个是撒玛利亚城行邪术的西门，一个是古时的太监，两个人都听了腓力传的福音，这个相信了，而且受洗了。但是呢，这个两个人是时间是相差不了多少的，但是圣经对两个人评价却是天壤之别。太监是真正的信了耶稣，欢天喜地的回家的，使徒却说西门在这个道上怎么样无份无关，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，也就是说西门跟耶稣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没有真正的得救，被罪恶捆绑，两个同样受洗的，为何一个是欢喜的，一个还在苦胆之中，是什么导致两个在信仰上的这么大的差异呢？所以接着让我们来看哦，这个西门呢，他所信的是什么？到底西门他所信的是什么？西门之前一直是在撒玛利亚城行邪术，而且呢非常的灵验，是 撒玛利亚的百姓都非常的惊奇，无论大小都听从了他，并且称他为什么？神的大能者。大概因为他这样也赚了不少钱，因此他在他的心思里觉得这个奇异的能力可以跟钱来互相交换的。由于他的邪术高超，一向受众人崇拜，他也自我欣赏，所以圣经说他什么妄自尊大，自己觉得自己挺像是一个人物的。当他看到城中的百姓呢归信基督，连男带女受洗时，他之所以也信了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和大异呢，他就甚感到惊奇啊。但他的信不是真正的相信，只是他看到自己邪术比不上腓力所行的奇迹的能力，所以西门就想拿钱来买这个使徒的能力。他想要的也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而是如何使自己有更大的能力。所以行邪术的西门没有真正的悔改，他所关心的只是什么神迹、异能、按手赐下的圣灵等等。因此彼得说，彼得就斥责他说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。真正悔改信福音，不是单单为了逃避刑罚而已，而是必须经过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因此今天我们若也是为了逃避地狱的刑罚而受洗入教，为了属地的祝福而信主。什么叫属地的祝福而信主啊？就求主保平安吧，保顺利吧，保发财吧，然后来守主日啊。这不是真正的悔改转向神，而是要与神建立起个人那个生命的关系。而西门呢，是想要得着能力。若是我们今天的信仰也是只是求属地的祝福，为了保平安、保顺利、保发财，那这样的信仰跟西门是没有什么分别的。这种信仰的信徒叫做西门式的信徒。宣信他写了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是我非常喜欢的，金耀主自己。这个诗歌的前面的内容呢是这样子写的，这首诗歌也是宣信他本身生命的经历。他说 他的人是什么，前要是祝福，金耀主自己；前要是医治，金耀主而已；前我贪求恩赐，金耀赐恩者；前我寻求能力，金耀全能者。所以呢，宣信界这首诗歌在代表他属灵生命的前进。以前都是要主的祝福，要主的医治，要这个能力、哦、要恩赐，而今天他单单的求主自己。我们信仰常常是停留在非常肤浅的，就像这首诗歌一样，贪求主的祝福、医治、恩赐、能力，而不要这位施恩全能的主。这种信仰跟西门信仰是没有什么差别的。所以经文说西门也信了、哦、这个也是非常有恩高的，也他就是跟着人家信的，他是为要得着能力，是使自己的名更加的怎么样尊大。所以当你在默想说也信了，也让我们来想想，我也信了吗？那我到底要什么呢？现今的信徒有几个真的是要主自己真正的为神的国度来摆上呢？许多人来信耶稣的目的是要主耶稣来服务他的，帮助他实现他今生的梦想，得着更多属地的祝福，保守他身体健康、事事顺心、儿孙满堂等等。一旦耶稣不满他的要求，他就开始抱怨苦读，甚至 就威胁耶稣了，我不信你了、哦、所以呢，这个让我们来省思我们的信仰。有些传道人是要利用耶稣来满足自己的肚腹啊，所以这个先知以西结就斥责这个以色列的牧人，在以西结34章3到4节，他怎么说？ 你们这些牧人是怎么样？是吃籽油、穿羊毛、宰肥壮的，却不牧养群羊；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你们没有尝果，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，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，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。哎呀，这句话实在是非常的有恩高啊！所以像这样子的牧人，这个跟西门是一样的，这一种的牧人，这种工人叫做西门式的工人，用神所赐的恩赐来保足自己的肚腹，高举自己人民，窃取神的荣耀。无论是西门式的信徒或是西门式的工人，他们在神面前是什么？心不正，神的道与他们无缝无关，一生是活在苦胆之中，被罪恶捆绑。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蛮有权柄的彼得直言不讳的揭露这个训斥西门。这种揭露训斥虽然看起来听起来很难听，也是非常的难看，但是出于彼得出于对神的爱和忠诚，对教会的爱和保护，也是怎么样，出于对西门的爱和关心，给西门呢有机会真正的为罪悔改，真正的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。否则西门在基督徒的圈子里，这个他可能呢火热朝天的混了一辈子，在人面前也是风风光光的，但是到头来跟耶稣是什么？无份无关，那岂不是太惨了吗？所以这种瞎子领瞎子，西门式的工人带出来一批西门式的信徒，岂不害人害己吗？真心的希望我们都是自我检查，有没有真的信心，不但不要做西门式的信徒，也不要做西门式的工人，只要怎么？只要利用主。我们应当向彼得来学习，在爱心里说诚实话，或许这些话带着责备并揭露人里面的败坏，但是在神国里却堵住了破口。感谢赞美主，今天是听到彼得在说他的真心话哦，所以呢这个听起来好像呢跟我们没有关系，但实际上我们要检视我们的信仰，今天我们来信主到底求的是什么。愿今天彼得所讲的这一番话真的是扎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的信仰能够进入一个真正的实际。让我们来敬拜借这首诗歌，领我复兴我，领我复兴我。或许我们也跟西门一样懵懵懂懂的，懵懵懂懂的，但是今天我们来灵修，我们终于明白，我们要有真的信仰。当我筑起祭坛的时刻，全然俯伏向我交托，求主的话光照我，除去生命中的软弱，当我陷为凡祭的时刻，完全献上求燃烧我，愿主怜悯降下灵火，将我的生命点火。主耶稣啊，祈求你将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点火，灵火发光，将我心光照，灵火降下，将我最焚烧，圣灵的火来焚烧我，圣灵的火来复兴我。主耶稣，我们今天 灵修道彼得所说的话。当他斥责西门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。当我们听到这些斥责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来回想，今天我们信主到底要从主得什么？愚昧的我们常常是想要得主的恩赐，得主的能力，得主的医治，却不要主自己。主耶稣啊，我们这群愚昧的人，你就赦免我们一切的愚昧，让我们摒弃那个宝发财、宝平安、宝子孙满堂那种偶像式的信。今天我们不愿意像西门一样，这道与我无分无关，我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，今天求又来悔改归向主，求主降下灵火使我的罪焚烧，求主降下灵火使我的灵能够再被眺望起来，能够进入真正的幸福。主耶稣，西门市的工人就带出西门市的信徒，远远主你更兴起更多真正你可使用的工人，像彼得一样不畏惧强权，不贪爱钱财，能够为你的真道勇敢的传讲，来堵住教会的破口，来领人真正的得救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。也愿今天的道来扎透我们每一个人心，让我们能够真正进入信仰的实际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你的教会也有西门市的工人吗？是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愿借着彼得这一番话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真实的自己来检视我的信仰。今天我有主我就有了一切，我有主我就有了一切，但是我常常不是寻求这赐恩的主，常常只是求主的好处，主给我利益。愿我们的悔改归向主，让我们进入一个信仰的实际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
求主的花光照我。